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您的主持人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能够在每天的空中与您相聚，就是神的恩典。真儿也非常的盼望可以在信件当中和您个人有一些生命的交流。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真儿在空中跟您分享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你也可以通过信件呢和真儿分享您在教会教育事工当中的一些心得和得着，或者是一些困难。无论怎样呢，真儿愿意和您同行这条天路，我们可以时常的彼此相助，彼此建造，彼此相爱，好吗？那如果您曾经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有所遗漏，或者今天您是第一次听这门课程的话呢，赶快写信来给林真儿索取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讲义。那么真儿呢会赶快的请我们的同工为您送出这份准备的非常精心的详细的讲义资料，特别的盼望可以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请记住，如果您要来信的话呢，是给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么真儿非常的盼望收到您的来信。那么在昨天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已经谈了基督教成人教育的青年篇。我们也知道了青年教育事工的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要不断的继续强调基督教，也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我们要不断的去宣告福音的真实，不断的鼓励人回应基督的爱，不断的教导青年人服侍的这个天职，不断的带领青年人进入到一种有意义的真正的敬拜生活当中。当然也要鼓励他们参加深入的团契相交的这种生活。当然了，在最后呢，我也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不知道您教会里面，或者是您所在的这个福音的团契，能不能够由青年人来领导，来领航，也就是说，在青年领袖的这个榜样作用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呢？正儿心里面非常的知道您一定会针对我上一次课堂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有一些思索，而且我也盼望你如果觉得你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你也要让我知道，这样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的教学相长。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特色，就是彼此互为师生，好吗？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正儿同样还是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求我们至大的老师呢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谦卑受教。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也使我们的年轻的生命可以归给您，被你所用。主要无论在话筒前面的，还是在收音机前面的，都求你完全的得着。无论我们现在年龄有多大，或者是很幼小，或者是在主里已经有很多年，父神求你让我们都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在你面前谦卑受教。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真的看见你在年轻人的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也帮助我们看见你在中年人的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唯愿你的旨意成全，唯愿意你的心就变成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讲基督教成人教育的中年篇，进入到中年时期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年人呢常被称作是被遗忘的一群，社会也好甚至是中年人本身也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群人的人数也是不断的在增加， 而且啊，人们也常常说中年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年纪的男女呢，已经不再年轻，不能算年轻人，但是呢，也不算是老年人。对许多的人来说，中年期啊，都是他们人生过程当中的一次暴风雨时期，也就是说，是他们人生当中压力和转变的一个这个阶段。很多人进入老年之前，在他们中年期的时候，是他一生当中最最忧虑、最最痛苦、最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很多的中年人，他不能够也不愿意承认他们已经是步入中年了，所以在社会上我们常常听到这几个字：中年危机、中年危机，说的就是人的心理、年龄各方面都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要放下、必须要承认、必须要改变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很多的人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怀着一种极具忧伤恐惧的这种心情步入中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强调年轻人的重要性，以至于成年人当他们步入一种中年期的时候，他们用一种非常不祥的眼光，用一种非常忧虑的心态来看自己，来看身周围的世界。事实上啊，有许多人很惧怕、畏惧走进这一段中年时期，是因为很多人他害怕转换他们的人生舞台，多半呢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那种未知数的那种恐惧，哎，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啊。从儿童时代起呢，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对一种自主形态的那种恐惧。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甚至是到了中年时期，我们还有许多没有探索过的那种领域啊，很多的未知数在前面，而我们发现我们已经out of control， 就是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掌控我们自己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好希望有人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帮助。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无数的信息、无数的书籍，这个整个社会所关心的话题都是有关于青年婚姻初期的这个每一方寸、每一细节一再深入的探讨又探讨。但是指引中年人的书籍或者是信息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教育的资料呢，却非常的原始或者是草率，甚至是不符合科学的。也就是说，中年人他处在一个无论是科学还是信仰还是心理还是情感上的一个荒漠期，也就是说他得不到应有的那种注意，应有的那种关注，也得不到一种应有的供应。所以说中年教育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我们要特别的为他们设计出一套教育计划来。很多的教会都自夸说，哎，我这个教会是以青年人为中心的教会。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服侍每一年龄层面的这种需求以及人人平等的这个重要性啊，在我们基督教教育里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根基，也就是我一直以来在强调的基督教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身体里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而它的对象呢是成全圣徒，就是整个全体的圣徒，全体的信徒都要受到栽培。所以不能够忽略中年人他们的教育。那么上次节目我们在讲青年人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划分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当然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暂时用年龄段，不同的年龄段来划分。那么中年期呢，大概普遍的人呢认为呢，就是40岁到65岁之间叫做中年期。那么这些年龄段的人呢，他们到底有些什么特质呢？有些什么特征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成就感。一般40岁左右的人呢，他们都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
啊，透过他们的教育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啊，他们已经发展出了对于社会关系或者是他们啊价值体系或者是他们的判断能力等等的一些的这个成就或者是经验。在这个年纪的人呢，他们都有一种较高程度的理解力，也就是说他们处事呢非常的圆熟老练，而且能够包容他人的软弱过失或者是同伴们所特有的一种个性。那他们啊也有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啊，至少呢他们对未来还有他们所期望所多大的达到的那个目标呢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和看见。那很多在中年期的人呢，他们都已经达到了经验的高峰，也就是多年来勤奋工作的一个收成期，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是名利双收啊，也就是达到这个职业和使命的这个目标这样的一个时期。当然了，这不仅只是有成就的一个年龄，同时呢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年龄。什么意思呢？他们啊往往都需要承担家庭工作等等的一些全责，就是说因为担负生活的责任的主力啊多半的时候都是在中年人的身上啊。中年期的父母呢都有相当沉重的一个财政的负担，因为他们要帮助儿女完成大学教育啊，或者是在工作上呢他们都是各样不同岗位的负责人。所以说无论是家庭方面还是工作方面呢，都给中年人带来沉重的一种责权，就是责任权利，同时呢也是负担。那么中年期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原来这段时期呢也是结账的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到中年啊，他就会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是否有效啊，或者是否徒劳无功的。无论他是否达到了物质或者是事业的这种追求的目标啊，无论是他的技术或者经验可能是纯熟与否啊，他都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哦，我现在已经老了啊，我必须要完结我的一个梦想啊，我必须要来做一个总结，对我的生命做一个总结，而且呢我不想再去追求一些新的目标和兴趣啊。如果一个中年人他面对的是一个还未达成的目标，那么同时他又不太有希望去完成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在寻求可以达到的一个新的目标或者是兴趣他去转向啊，而是他会停留在他的挫败当中，这也是中年危机很大的一个原因。那么第四个特点呢，中年同时也是适应的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拿我们的婚姻来说吧，很多人步入中年以后也不再去挣扎了也不再去双方面去苛求对方怎么了，反正就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已然这样。那在事业上也同样是，他已经开始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社会所带给他的一些压力或者是要求，他已经开始愿意去改变自己，或者是就是适应这个整个环境。所以说中年人这样的本性呢，就导致了这个年龄层的人有一些特性。那我们要来看看中年人的特性是什么，以便于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特性，针对他们的需要，能够建立一套非常符合他们生命需求，非常对他们的生命有意义有帮助的教育体制。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来从四个方面看看中年人的特性是什么。首先的第一个特性啊，中年人当他步入中年的时候呢他生理上就会发生变化。生理上和身体上的变化常常是人们进入中年期最关心的事情，因为这种变化是无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到了中年期的时候，他的体力和他的精神都已经减退甚至是他的性的能力也亮起了黄灯。那么因着每个人年龄的差异呢，这些现象也随之不同。而且中年人都会发福的倾向头发渐秃或者是满头白发甚至是皮肤粗糙皱纹满布等等的。那么 步入中年期的男女呢，渐渐的就失去他们的生育的能力啊，许多各样的功能呢都老化啊，使他们的行为也渐渐的开始迟钝，进入老年期。特别是到了中年后期啊，这个肉体的感官也渐渐的衰退啊，常常是耳不聪目不明啊，食而无味啊，触感也衰退。那么在中年期这个年龄层的人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也衰退，往往他们很想力图振作起来，或者是确信自己的体能仍有能力做一些年轻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勉强自己啊做这个能力以外的事情呢，就会造成很多的身体上的伤害啊，或者是心灵上的这种压力感啊，或者是在情感上的一种挫败感等等的。这就是中年期的一个生理上的变化。那么第二个特性呢，我们来看看社会的特征。中年时期的他们的社交领域啊也会有所的变化，因为子女纷纷的成长离开家了，建立自己的家庭，那么家里就会显得比较冷清了。这个时候呢，夫妻多半就开始学习要重新来适应对方，因为在以前的时间有很多的这个焦点都不在夫妻的自己对方的身上，而是在儿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庭的责任上。但是随着步入中年期，儿女都已经纷纷离开了，哎，婚姻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再一次的会进入一种危机或者是紧张的状态，因为两个人又必须再一次的来面对一些彼此的这个重新学习、彼此适应、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时期里面，职业的重要性啊也是隐约可见的。因为在这个时候的成年人，这段时间他会感到自己的地位突出啊，就很想要持守住这个地位，或者有些想更上一层楼啊，许多的人就会把事业作为他的一个怎么说呢，肯定他自己的身份，肯定他自己能力的一个象征，所以他不愿意放手啊，那事业就会变成中年人一个紧紧抓住的唯一可以证明他能力的一个象征。那么这段时间呢中年人也开始比较喜欢一些静态的东西啊，不会像青年人一样的非常的激烈的一些运动啊什么的，他们比较喜欢一些休闲的活动，或者是重新想要回到学校里面去接受一些教育。同样中年期也是一个服侍的年龄。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的中年人啊，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义务性的工作啊，教会的服侍啊甚至是教会的执事会啊、委员会等等的一些活动啊，他们需要感觉到自己还有用啊，有创造性，并且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使他们能够献身于服侍的这种机会，还有这种贡献的这种心智就比其他年龄层的人要更加的强。那么第三个特性呢，就是心理和智力的特性。我们知道论到中年人的学习能力或者是心智的能力有很多很多的陈腔滥调了。很多人以为中年人啊，他们会智力严重的衰退啊，他们学习的能力都会严重的丧失。这些说法往往都是一些非常片面的、非常不完全的说法，但很多的人却信以为真哈，甚至是很多的中年人都自以为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去读书，没有能力再接受教育了。其实根据一些研究的报告提出啊，一般而言，在45岁以下的人都不应该恐惧自己因为太老了以至于不敢再去学习，也不应该用恐惧为借口不肯学习他应该学习的东西，因为学习是一生的功课。其实中年人他要学习的完全是和他的年龄没有关系的事物，也就是说每一位人包括长者包括老年人，他们都能够有学习的能力，而且学习的这种能力是一直不离开我们人的生命的。所以说每一个中年人他们仍然需要有学习的这种挑战。那么第四个特性呢，就是情感上的特性。 就许多方面来看啊，考虑情感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生命其他领域的这种态度和洞察力啊，都是源于情感。从对35岁到60岁的成年人来讲哈，这一点尤其的真实，因为中年人他们已经有过许多生命的阅历，他们也感受到这种情感经历的全部，也就是说从哀伤啊、失望啊到愉悦啊、得意啊等等各种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呢很容易滑入一种退化的过程，尤其是丧失情感的这种支柱的时候，人非常容易滑入一种退化的过程。所以一个人呢，他面对一个生命阶段的观念和预备呢，就反映在他对周遭事物、他对他自己、他对神、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反应，好，一种看法或者是一种态度上面。那么我们对中年人他的感情或者是心理的稳定成熟与否呢，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的这几种能力哈。第一就是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啊，是适应整个生命过程当中不可缺乏的一种能力，尤其是在中年期。因为这个应变能力能够赋予人强烈的有意义的感情，来从事新的活动、经验或者是建立新的关系。也就是说，成年人并不是神经兮兮的依附着那些不可能维持的古老事物啊，而是真的可以适应到他这个生命特殊阶段当中的一些特殊的需要、特殊的特征，那么他就通过这个应变能力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身体，能够很顺利的进入到这个特殊的生理时期。第二个能力呢，是宽广的自我投入。这个宽广的自我投入是另一项非常渴望的目标。也就是说，这种能力呢，能够使我们享受生命当中各种不同形态的一种活动，能够避免我们过分依赖单一的一种角色。比如说我们是老师，我们就除了老师以外就什么都不能做。一种宽广的自我投入呢，就是你挑战你自己，你不过分的依赖你所一直习惯扮演的那个角色。第三个能力叫做超越身体。超越身体也就是人对自己有好的感觉，觉得合适啊、合意啊或者是满足，但呢他却不基于身体健康或者身体安康而满足。一个人在痛苦患难当中也仍然可以保持一个温馨的人际关系他可以仍然的坚持自己生命的方向和信仰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应力。第四个能力叫做自我超越，也就是在满足他人需求的时候自己会感到满足不会常常只顾自己，而是常常顾到别人忽略自己。不管是任何的年龄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才是真正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五个能力叫做满意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当自己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发胖啊、发福啊、头发掉啊、脸上有皱纹啊，他可以满意自己的身体，他说这就是我步入中年的一个象征，我必须要接受，并且呢我能够了解，并且我能够坚信说我的智慧、我的心灵比肉体的这些外在的容貌或者肉体的才干能力更有价值。那么第六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熟的信仰。那么一个成熟的信仰能够帮助一个中年人他迎合生命当中各种改变，而且这是我们能够应付生命当中各种改变的基础。一个幼稚的信仰是不能够满足成人问题的也不能够满足我们中年人的需要的。所以教会应当帮助成年人好好的计划他的中年期。那么关于中年人的教育呢，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他们学习状况的这些特性了。因为许多的中年人可能他并没有带着受教的心来到学习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星期里面他们多半都投身在他们的行业里面他们的这个职业里面，但是他们现在却要坐下来吸收，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么中年人呢，通常也拥有比别人更明确更具体的一个观点啊，甚至是更严谨的态度，所以他们啊的这个思想呢不太容易被人改变和左右。第三呢，啊，他们生活的阅历也相当的丰富，也就是说使中年人更容易更投入到学习的过程当中，而且能够使他们更敏捷的有效的吸取新的资料和经验。那么我相信在目前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地方教会里面，大部分的牧者，大部分的领袖呢都是中年人。所以说关于中年人教育事工啊，我们更需要有一些探讨讨论或者是一些挑战。那么下面我们就从六个方面来看看教会里面的中年人教育事工。我们首先呢要有一套切合实际而且是有创意的圣经教导，使研读圣经成为一种享受。啊，圣经教导之所以能够吸引中年人，不外乎是运用的方式巧妙啊，丰富的一种准备，而且能够是供应中年人的需要。所以说，首先对中年人的事工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契合实际，但是又有创意的圣经的教导。第二方面，我们要提供生活潜在课题的指南和方针。也就是说，对中年人来说，他们比较希望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啊，许多的难题里面，都从信仰里面找到答案。因为实用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中年人的习性和态度。那么，中年人的学习兴趣一般是始于如何哈、啊，也是结束于如何。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面对我的问题？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决我现在的问题？第三，我们要提供指引和辅导啊，使他们能够知道如何适应困难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中年人他所面临的是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人都需要面临健康上的一种挑战或者是他们情感上的、家庭里面的、子女的等等等等的一些挑战。那么我们就要提供这种指引和辅导，使他们能够适应这个困难的生活环境，适应他们这个特殊的年龄阶段。第四，我们要鼓励他们参与适合中年人的社团，还有一些休闲的活动啊，无论是教会里面的各样的团契，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这个运动的团契呀、社团呐 等等一些义工的团契呀，能够为教会或者是为这个社会能够找到自己一项服事的恩赐，能够借着自己有限的力量建立自我的价值观还有使命感。第五点，我们呢也要非常积极地向中年人传福音啊，透过个人见证、探访啊、邻舍的交往，或者甚至是在公司里啊查经班啊，或者在家里的一些团契，向中年人传福音。第六点，最后一点，我们要引导中年人进入一种真正敬拜的这种经验当中，给他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敬拜生活、灵修生活，使他们心灵里面得到不断的更新。由于中年人的这种特性和需要呢，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教会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更深入的祷告生活，还有更有意义的一种集体的敬拜，使中年人也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真正的长大成人。所以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信息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长。那但是真儿呢也特别的相信今天的信息对您的教会，对您自己本身非常的重要。特别盼望您教会的中年人的事工可以办得越来越好，办得符合神的心意。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那么林真儿就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在基督教教育咯。不要忘了写信给我。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拜。